时常的很喜乐啊，所以呢，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嘴角一直都是笑着啊。虽然我不好意思回头看你们，可是我在那个钢琴的那个反应上就看到几个人唱的真的是很喜乐啊，真的是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心中啊，成了我们喜乐的原因啊。自基督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生命起了何等奇妙的大转变啊！就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里面活得很快乐的。那当然，我也看到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敞开心来唱，那我们里面的那个喜乐好像出不来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我们里面都是真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为新的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主命定我们在他的里面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。主命定我们在他的里面来享受一个喜乐的生活啊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经历到这位救主在我们的心中何等的是真实啊，在我们里面藏着一个最美丽的生命，在我们的里面藏着一个最宝贵的生命，等候着我们去发现啊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在外面去寻找安息，不要在外面去寻找依靠，不要想要在外面去寻找满足。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的里面，而且呢，都已经藏在我们的深处啊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到外面去挖金去寻宝啊，最大的宝贝就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藏着一个天下最大的宝贝啊，由这个宝贝是放在瓦器的里面啊，在我们这般人貌不惊人啊，当然你们很漂亮啊，外表平凡的人里面，可是我们里面却藏着宇宙最大的宝贝。这位宇宙的神啊，在基督里面，他住在我们的心中啊。弟兄姊妹，一切的喜乐、丰富、平安、荣耀、尊贵，都在他里面啊，藏在我们的深处啊。那这是我们最大的恩典。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荣耀啊！今天早晨我再回到我去年还没有讲完的题目啊。我去年在一连串讲了一个题目，叫做“奇妙的救主”。那后来呢？因为靠近年尾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跟我提出建议，说因为福音朋友跟初得救的人很多啊，所以我们插进了一段讲了真道造就啊。一连串我们已经讲了16个真道造就了。那么我是想回头呢，把我奇妙的救主啊这个题目呢，至少第一个阶段先把它 finish 啊。我第一个阶段奇妙的救主一共12个题目，所以呢，我今天讲第11个啊。讲第十一个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约翰福音第二章，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。我们好不好？请弟兄们读一节，姊妹们读一节啊。预备，来。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他母亲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耶稣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。”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。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，5章17节， 我们一起来读，而且我们把它背起来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再一次啊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好，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。啊，我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说，中国人人生的四大乐事啊。啊，我不晓得是真的这样还是他的定义，但是呢，他那时候跟我们讲到人生的四件最快乐的事情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什么金榜题名时，还有呢，洞房花烛夜，你们这么急的马上讲洞房花烛夜，还有呢，他乡遇故知啊，久旱逢甘霖啊，他跟我们讲了这四件最快乐的事情。啊，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故事呢，是其中的一件啊，就是在婚宴的事情上，是婚礼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好，那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呢，啊，让我们看见一个局面啊，就是在那边举办了一个婚礼，那么众人都很快乐的来参加这个婚礼。我想新郎新娘主办这个婚姻的，他们更是充满了喜乐，对不对？啊，父母亲可以把女儿嫁出去啊，那父母亲可以这个儿子娶了媳妇，他们都很高兴的。那么新郎新娘本人更是非常的快乐啊。所以呢，他们在那里把最好的宴席啊，把酒都摆出来，在这里欢宴，让众人分享他们啊的快乐。那么至少是中国人定义中的四件大事之一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他们人生很快乐的一件大事情。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，那整个故事呢进展到一半的时候，那突然有一件那非常煞风景的事情发生了啊，那很遗憾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聚到一半呢，酒用尽啊。那么酒用尽了呢，很可能因为那天来的宾客太多了，那或是宾客呢啊这个酒量很大啊 ，whatever， 那一天呢酒突然不够了，酒没有了。那这对他们当时来说，那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。那个主人不能够让宾客能够尽欢啊，他们来参加婚礼，来分享你的快乐，那么结果在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酒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对主人来说这是一件羞辱的事情。那么在所有参加宴会的人，那包括主人自己在内，那这都是一件很遗憾不够满足的事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喝到一半这个酒没有了，酒没有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的一件原则啊。他这里讲到一句话，他说酒用尽，酒用尽了，他们没有酒了，他们没有酒了。弟兄姊妹，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的里面啊，充满了对主人来说是一个羞辱的事情啊，在对主人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让他很焦虑的事情，到底该怎么办？他整个人就焦虑不堪啊。那么他在众人的面前啊，那些管宴席的也好，筹办这件事情的也好，他们觉得他们这个宴席在他们手中给搞砸了啊，他们觉得他们失败了，没有把这个宴席办得成功。但是在这个局面的里面呢，我们就看见耶稣的出现啊，耶稣在其中。然后耶稣就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，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啊！耶稣就把水呢，就变成了酒，变成了酒。那么变成了酒以后，主耶稣叫这个舀水的啊，叫那些服侍的人把他送去给管宴席的。管宴席的一尝了以后呢，就发现居然是一个这么好的酒，我想比我们中国的茅台酒啊什么酒的好啊。然后这边是这么好的酒，所以呢管宴席的就对新郎说啊，他生的心里面真是不舒服，他就把新郎叫过来，他说所有的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为什么把好酒留到如今啊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啊，但是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话就讲得非常非常的宝贵。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然后才摆上次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整个世界的原则，所有在主耶稣以外的所有的享受，所有的快乐都是同样的原则，整个世界先摆上好的，然后呢再摆上次的。人一开始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的好啊，特别的享受，可是随着时间过来，随着享受的次数增加以后，他发现这个酒味变了，他不像当初这么好。所以这个世界给人的快乐都是先把好的摆出来，然后让人越吃越没有味道，越吃越失去了他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世界的原则，世界的原则。 这个酒变味啊，从不然这个世界的原则让人先享受好的，那么慢慢慢慢变成坏的啊。那么这在我们个人人生的经历里面，我想我们都有经历到这样子的原则啊。我想我为了要比较容易去表达啊，我昨天在那里想起来我自己25年以前在大学读了一门课叫做经济学啊。那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啊，我想在座学商的都知道，叫做边际效用递减原则，大家记不记得？我简单讲一下好了。有一个东西叫做边际效用啊，我等一下解释一下你们就晓得了。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啊，就这样是一个坐标。那么边际效用叫做 marginal utility 啊，那这边是数量 quantity 数量。他说这个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呢，是说你刚开始得到第一个的时候，那这个东西带给你的效率最高的，非常非常的高啊。例如说100单位好了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例如说你前一阵子听说这个铁达尼号出来的时候 Titanic 出来的时候有人喜欢看了10遍啊，那么当他第一遍看的时候真是觉得喜欢的不得了啊，那么当他再去看第二遍的时候，那这个边际效用呢就会比上一次呢就稍微少了一点，可能95啊，等到他再跑去看第三遍的时候呢，那这个东西呢可能就又少了一点啊，那么可能就变成80了，这个边际效用就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，对不对？那这是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原理啊。就像你穿的第一件很喜欢的衣服，你不知道这个衣服大概每一件都是很高的啊。像是小孩子啊，你帮他去买那个 video game 啊 ，Super Nintendo 啊，或者 Nintendo 64，你给他买的第一个 game 的时候，他高兴的不得了啊，他喜欢的真是喜欢的不得了。你给他买了10个，买了20个，买了30个，买了40个的时候，你每一次再给他买，他的那个快乐的程度就不像从前这样子了。那么玩的东西、享受的东西、物质的东西是这个样子啊。那连人的情感啊，像我们谈爱情的时候，你第一次约会边际效用最高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是高兴的不得了，兴奋的不得了，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分钟都觉得是那么甜蜜的啊。然后第二次约会、第三次约会，等到你将来结婚了5年。太太说我们去公园走一走，我不想去啊！现在 NBA 正在比赛，我不想去了。我就觉得跟太太去公园散步那个 utility 10 可能只有10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个边际效用其实它不仅仅递减啊，它还严重到它可能会变成负的。我现在只是没有空去画那个 total utility 啊， total utility 的这个涨法是先增加，因为你只要边际效用增加它就一定增加，它一路增加的，但是到最后它会减少的，到这边它会变成零，这个点应该跟这个点是一样的。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这个边际效用到最后增加到一个地步啊，它不仅仅减到最后它会变成负的。就像有人刚刚开始喜欢吃生鱼啊，天天吃到最后呢看到生鱼就怕，对不对？那个生鱼已经从最高的边际效用递减到最后，他只要看到生鱼他就怕。那在旧约里面，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想吃肉，想吃的不得了啊，那么跟神埋怨，甚至要打摩西，结果神就让他们降下鹌鹑，让他们那天可以吃肉啊，他们就吃啊，第一只真是特别好吃啊，烤起来啊香香的，这么久没吃到肉啊，吃了100，有七七100，第二只、第三只、第四只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吃到最后他们从鼻孔里面喷出来，难过，吃到最后不想吃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讲到这个世界的原则，所有的边际效用一直在递减。那今天当我们去在这地上追求的时候，我们追求到这一件，追求到那一件，当你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或是时间越来越过来的时候，你发现它带给你的喜乐开始一直在降。这是整个世界的原则，主以外的东西都是这样，爱情是这样，物质享受是这样，地上的娱乐是这样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弟兄姊妹，在主以外的都是这样，边际效用递减。所以呢，世界的原则都是先把好的给你， 所以有的人当他第一次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，他真的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，第一天真的是连做梦都会笑啊，做梦都会想到人家这个家人欢迎他的局面，那天别人恭喜他的局面。等到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过去的时候啊，或者将来他拿到第二个学位、第三个学位，我听说有一个人拿了30多个博士学位啊，拿到最后人家再给他了，他还要考虑要不要接受，已经没有那个特别的快乐了。弟兄姊妹，讲到世界的原则，那个快乐是递减的，快乐会变色的。而另外一方面，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身上改变变色呢？不仅仅讲到这个不变的一个原则，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啊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讲到人跟人一比较的时候，快乐就变了，这个喜乐就掉了。他原本过得快快乐乐的，真的是快乐的，但是当他跟别人一比的时候，那这个东西就掉了。我从前跟你们讲过，我知道一个同事在这个八几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那么他居然在公司都在 freeze 的不加薪的，甚至减薪10%的时候，他居然因为表现太好了啊，老板给他加了一个薪啊，他加了大概 10%， 那对他来说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啊，那忍不住的偷偷的跟我们 show off。 那么这个快乐呢，过了两三天以后，当他知道另外一个人加的薪比他还多的时候，那个快乐一下子不见了。那不仅仅不见，他心里面还不高兴，他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得到 12% 或 13%， 而我只有 10%。 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那个快乐在一比的里面他就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徐华弟兄上次来我们中间的时候说，他买到那个小小公寓的时候他快乐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不要每天从 New Jersey 开到纽约去这个 fight traffic，他越看越喜欢啊！直到有一天，当他到他那个朋友家去的时候，一到他家，发现他家那么漂亮啊，说连他的厕所比他的卧房还大，他的心就已经凉了半截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去看他的卧房，他的卧房这么漂亮，那个床是一个椭圆形的床，对不对？啊，上面还有一个大的玻璃这个顶，那么漂亮的床，然后床尾都是 speakers。他那天不是讲得很生动吗？他故意 show off 放音乐给他听，那个火车从第一个车厢走到最后一个车厢，他说他看完以后回到家连自己家都不想进了啊。那个快乐的一段时间一下子不见了，因为跟别人一比掉了，一比就掉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当基督徒并不表证我们一辈子都会快乐的，当基督徒并不是你快乐的原因，而是在主里面是我们能够持续喜乐的原因。所有在主以外的，包括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可能跑到主以外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喜乐快乐都会变色的。所以一方面讲到这个世界的原则是一个边际这种效用递减，一方面讲到我们在这里一比的时候我们就掉了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说整个万有都浮在虚空和败坏的瑕疵底下，地上的快乐和享受会变色，因为有败坏在这里辖制。当罪恶在人的里面，当人不讨神喜悦的时候，他不会真正快乐起来的，他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。所以败坏罪恶在这里辖制，让人就算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，最羡慕的成就，那一切要什么他有什么，有什么他里面不会有真的快乐，因为他跟神之间出了问题，败坏在这里辖制他。而且呢，虚空也在这里辖制他啊！讲到整个万有都是在旧造的里面，都在朝着衰退跟堕落的这个方向去。所以呢，那很多的时候，人的快乐、人当初的满足会掉的啊。我想，也许有些弟兄姊妹注意到，我刚才读经已经开始戴眼镜了啊。这个眼镜是医生1年多前就给我，我老是不肯戴。我小的时候呢，很羡慕近视眼的啊。我就戴个眼镜好漂亮，所以我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趴在桌子上写字啦，这个拼命看书啦，拿镜看啦，想要把自己 make 成为一个近视眼，结果都失败了啊。那我后来长大了，我就很感谢主，还好我没有近视眼。那么40多年来，我都是 20/20 的很好的视光啊。结果到了1年多前，就眼睛就开始迷糊了，就看什么东西不清楚。那最近就更是严重，我那天读书想要去查一个电话号码。这个3、6、9跟8这四个数目字我已经分不出来，对我来说都是8啊，全部看起来都是8，怎么看个老半天看不到？我在想说，主啊，怎么可能呢？40多年来都是20/20的眼睛，怎么今天变成这副样子？啊，你看我的白头发也出来啦，啊，这个耳鸣已经2年半了，越来越严重啊。 就24小时不停的，你就觉得人就是活在这个虚空的匣子底下。如果我们的快乐是要建筑在这些的话，快乐一下就掉了。这个祝你青春永驻，这根本就是谎言，对不对？那谁能够青春永驻呢？啊，电影明星拉皮拉个老半天，还是会死的，还是会老的，也不可能永驻的，都活在虚空的匣子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世界的原则，黄金年华说过去就过去的，就世人都是怎么样，先摆上好酒，然后随着你的年日过来，一直把更次的、更糟的、最糟的一路上摆上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很多人到了晚年的时候觉得很辛苦，人生虚空的虚空，这是世界的原则啊。但是呢，是主里面的原则是正好相反的，主的爱是越久越香甜，主的信实你越经历你就觉得越真实，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随着年日过来是越真实越丰富啊，越实在的。我仍然要跟弟兄姊妹讲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你这一辈子从此幸福快乐啊。那关键都是在于我们在每一个 moment 里面，我们是不是转回到主的里面？只有在基督里面，当我们每一次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发现他呀，他都没有改变。那偶尔我们软弱出去滑跌了，又去爱世界了啊，我们又跌倒了，又出去犯罪了，又去做他不讨喜悦、不讨他喜悦的事情，我们好像忘记了他。等到我们吃尽了苦头再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哎呀，主的爱居然真的就是这么真实。只有在主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，只有在主的里面我才真正的安息下来，只有在主的里面我才得到了真正的满足。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外面这个头破血流或是遍体鳞伤回来的时候，那一碰到主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，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眼泪都会下来。主啊，只有你是真实的，只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只有当我们在这样子软弱失败里面，一再经历到你那不肯放我们的爱，让我们知道你的爱真的是越久越香甜。越久，我对这个爱的认识，越知道它是真实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世界的原则啊，这是世界的原则。而在这里，主怎么改变我们呢？那一天，在那个羞辱的局面里面，在那个那么尴尬的局面里面啊，在那个叫人失望的局面里面，主耶稣在其中。这叫做我们一路上讲奇妙的救主 ，Wonderful Savior。我们前面讲过，他叫血肉的妇人好了，对不对？他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了啊！我们讲了这么多奇妙的救主，他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、局面下，因着他的出现，那个局面被改过来，被改过来。那在这里呢，这里也是一个局面啊，就是在对整个人生的享受上啊，就对你对人生你觉得最快乐的事情上，结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失望了。原来的快乐变成了痛苦啊，或者变成了羞辱啊，变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而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，耶稣的出现要来改变我们，他要来改变我们。那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来帮助他啊？那这里我提了三个点。那第一个呢，是因为他的爱 ，of his love， 从他的爱里面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局面如果不是因为主爱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改得了。全是他的怜悯。耶稣那天去参加宴席，耶稣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他去了，就跟他在叙加的井旁，他那天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？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妇女，有一个已经娶了已经嫁给过五个丈夫，而现在同居的还不是他的丈夫的一个妇人，有罪的女人要经过这个井，所以耶稣是刻意去的。弟兄姊妹，主是在他的爱的里面，他要走进我们的生活，他要来帮助我们。而在这里呢，我们特别从两个点再来体会到他的那个特别细微的爱啊。那第一件事情，耶稣注意到这六口缸水没有满，他注意到我们里面的不满足。那个井放在外面是仆人拿来打水。给客人吃饭前洗手的洁净用的，但是别人不太会去注意那个，大家都在注意享受，注意主角，注意这些外面这个特别的事情，那没有人会去注意那六口好像没有人注意的井啊，那个缸，但是耶稣的心却注意到了，所以当他后来的时候，叫他们去把它打满水，对不对？ 耶稣了解，耶稣同情，耶稣在乎我们里面那个不满的那个情形，耶稣通通知道，那是那个细微的爱，别人可能不了解，但是主耶稣都注意到了。那第二件事情，我们从这里看见主耶稣细微的爱啊，因为主太知道了等一下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主耶稣也太知道了等一下这几口缸里面的水都要变成最好的酒，所以主就告诉他们去把这些井不这些缸打满了水，所以等一下当它变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有六缸满满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六个缸都被人洗手洗的只剩下三分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点点了，那么后来主变了以后，那么他们就是那么多。当然主可以让他轰一下全部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行神迹在这里还有一个教育的意义啊，除了爱的原因还有教育的原因，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主的那个爱啊，为了让他们丰富的享受他的恩典，为了让他们能够更丰富，真正是满满足足的享受神要给人的祝福，所以主告诉他们去把水打满。所以呢，这几个仆人就把它打满了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从这些很细微的点啊，去读出，去体会出耶稣那个细微的爱，那真是一个特别的爱，一个特别的爱。我好久以前读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。那讲到有一个传道人夫妇，那么带着他们那个小孩子啊，那个时候小孩子大概才将近两岁吧，他们到这个阿拉斯加啊，到这个阿拉斯加一个很比较靠山区的一个地方，一个小城啊，那他们去那边牧养教会，所以呢，他们是从美国坐飞机呢，就坐到阿拉斯加以后呢，那从阿拉斯加再要转那个很小的那种啊，那个引擎的飞机过去啊，所以在那天从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首都这个首府。坐飞机往他们那边去的时候，那个飞机呢，这个碰到气流就颠簸的很厉害啊。那么每一个人坐在上面呢都很紧张。那么这个小孩子呢，一般手上都会有一个 security blanket， 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毛毯子啊，他就抓在手上就稍微比较安全一点啊。那我那个儿子，每一个儿子都有一个 security blanket， 我想你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他们从小就要抓着那个才能睡觉啊，紧张的时候抓着那个啊，什么的时候都抓着那个。所以那个小孩子呢就抱着那个毯子啊，这样就过去了。那么过了大概几个月或一段时间的时候呢，那么在西雅图有一个教会啊，那么就请这个传道人去讲道。那个传道人那天呢，他要走之前呢，他就跟他太太就讲了那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又要再去坐那个小飞机啊，他真的是蛮紧张的啊，这个飞机要颠簸的很厉害。”他就这么讲了这么一句话啊。然后呢，第二天呢，他早上他就出门了啊，一大早他就出门了。然后又坐的那个小飞机啊，到了机场，到了机场以后，他就打开包包拿机票的时候呢，就突然发现他包包里面他儿子的那个 security blanket 在他里面啊，他里面一想，糟糕了，那我不在家，这儿子这几天没有这个怎么办？他马上就打电话回家，就跟他太太讲说，你看看这个他的 blanket 在这怎么办呢？结果那个妈妈就问那个孩子，那个孩子说，我是偷偷放进爸爸包包的啊，他说我怕他害怕，所以呢我就把这个 blanket 给他。哎呀，那个爸爸在这个飞机上听到，感动的不得了，真是感动的不得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孩子这么细微的一个小小的爱啊，他听到爸爸讲了那么一句话，他什么都不吭的，就偷偷的就把他自己这个最宝贵的 blanket 啊，趁爸爸不注意的时候塞到他的包包里面去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都讲到那个细微的爱，细微的爱。而我们的主，他的爱更是细微啊，我们每一个的需要。我们里面的情形是不是满的，他都了解。而当他要给的时候，他巴不得我们得到他的最好，他巴不得我们是丰丰满满的来得着他。那真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在这边讲的，他说从他丰满的里面我们都领受了，并且呢恩上加恩。当主要给的时候，他不是只给一点点的，他巴不得一切所有的都给我们，这叫做他的爱，他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里面不满足的情形，主通通了解，主通通了解。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你是里面真正的情形，也许是别人没有空关心到你，也许是我们自己在外面还装得很好，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是主通通了解。到底在我们婚姻上，我们对我们婚姻的满足跟享受是不是满的？ 到底在我们的工作上，我们是不是满的？到底在我们的一切的生活对人生的意义上，我们里面是不是满的？主都知道。别人都去快乐去了，没有人去注意这六口井、六口缸，但是主都晓得。主说就把它加满，因为等一下要被改变过来。这叫做出于他的爱 ，of his love， 一切的救恩都源自于他的爱，从他的爱里面出来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在这里讲到按着他的时候啊，有一首诗歌我们都会唱啊 ，In his time， 对不对？在他的时候啊，照他的时候啊，一切 wonderful things 要